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加入了欧盟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让华裔瑞典公民桂明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并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1月27号发表一份声明，对桂明海1月20号被中国当局拘押深表关注，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拘押他的原因，解释拘押他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声明还说，美国和欧盟伙伴们在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上遵照着共同的原则，会继续与伙伴、盟友和地区组织一道，推动中国更多的尊重人权。今年53岁的桂明海上星期六在乘火车前往北京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桂明海2015年10月在泰国旅行时被人带走，随后出现在中国并被关押2年。跟他一样都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的另外几个人也纷纷被抓到中国大陆。中国外长王毅1月2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中方肯定日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希望日方不松动、不后退，把口头表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既有积极进展，也面临不少干扰和阻碍。在日方看来，干扰和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军舰、飞机和政府其他船只不断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说中国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据信河野在会见中国官员时对此表达不满，同时也会争取启用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联络机制，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称两国盟友关系很坚实，任何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制造隔阂的企图都会失败。美国防长马蒂斯和韩国防长宋永武1月26号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面。五角大楼的新闻稿说，两位防长都对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举行的韩朝对话表示欢迎，称美韩双方会密切合作，确保本届冬奥会的安全与和平。与此同时，双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马蒂斯说，为参与冬奥会展开的韩朝对话并不处理朝鲜问题的核心议题。据信应首尔的要求，美军最早决定在下个月平昌冬奥会期间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天在市中心发生的一起自杀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和无奈。星期六，一名恐怖分子开着一辆救护车驶入欧盟领事馆附近人潮密集的市中心，并引爆车上的炸弹，导致至少95人死亡，158人受伤。塔利班组织宣称策划了这场袭击，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人员。美国密西根州检察官长舒埃特开始对密西根州立大学展开调查，要查清楚学校负责人对于前职员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的性侵行为有多少了解。舒埃特在记者会上说，非常清楚的是，从密西根州立大学校长办公室开始，我们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密西根州立大学董事会上星期呼吁检察长考虑任命一名中立的调查人员，努力达成两党都可以接受的调查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海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赵子阳去世13年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公众的评价，都是中共的总书记，当年赵子阳和今天的习近平思想境界高下如何。那么参加今天讨论的我们有三位嘉宾，他们是前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先生。那么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1月17号呢是中共的总书记赵子阳逝世13周年，那么这13年来呢，这位因为不愿意在六四期间向人民开枪而被逼下台的领导人仍然没有得到当局公正的评价，连骨灰也至今无法安葬。那么今年的忌日呢，中共照例是闭口不提，只是派了大批的公安来把守赵子阳的故居。那么六四已经过去多年了，北京当局为何一直害怕纪念赵子阳呢？要为赵子阳平反，也就是纠错，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和气候呢？这种政治气候和条件是否可能在习近平的任内发生呢？1月17日是赵子阳去世13周年，这13年来呢，赵子阳的骨灰至今无法安葬，民间的纪念活动呢也遭到了打压。那么你认为中共当局为什么害怕纪念赵子阳？能否公正地评价赵子阳？为什么被一些人看成是测试中国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呢？那么我想先请问这个在北京的在上海的于梅孙先生。于先生你在线上了吗？
对，在。
于先生你好啊。
哎，你好。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您这个听到了没有，就是说我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赵子阳呢到现在13年过去了是吧，他的遗体是在那个八宝山火化，但是他的这个骨灰呢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安葬，是这情况你都非常熟悉了。那么
对
这么多年来你当局为什么一直这个不愿意这个就是公开的纪念赵子阳，更谈不上为赵子阳这个纠错或者是平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这个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气候和条件才能就达到我们所说的给赵子阳先生一个公正的评价。那么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因为首先那个赵子阳的下台的那个中央做的决定是赵子阳那个自持动乱分裂党这个七个字儿，要把这个七个字儿翻过来，那这也是一件很大的事儿了啊。当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那么应该说是能够翻，但是毕竟还是牵涉面很广，需要做这个事情也是牵涉面很广的事儿吧。
我想插一句，于先生，我想插一句啊，就是在那个赵子阳先生去世之后呢，新华社发了一个54个字的一个消息，简短的消息，这个你肯定记得。那么
对，
在这个消息当中呢，他就没有说到赵子阳有任何的错误，因为太短了，他来不及说嘛。那么在新华社另外发的一篇，就是告别这个遗体告别这么仪式啊，新华社发了一个比较长篇的一篇东西，这个你还记得吧？那在那篇东西里头呢，就是新华社并没有提到赵子阳，他只是说赵子阳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并没有提到他分裂党啊或者分裂国家啊这些比较以前的比较这个重的罪名。那么这个是不是就看出了这个当局在这个赵子阳的问题定性方面，他还是有一些这个缓和的口气和余地呢？
对，那当然是缓和了。你说那个54个字了，当然了，没有提到这些过去的事儿吧？当然是缓和了。但是如果你要给它翻过来，那还是要追溯原来那个事儿的。 还是要重新评价的。
嗯，
这个涉及面很广的事儿。
好，那么我们现在是纽约的李伟东先生在已经在线上。李先生你好，在线上吗？李先生你在线上吗？
在线。
不知道，我刚才就是提了第一个问题啊，我就问那个在上海的于梅森先生啊，就是说赵子阳已经去世13年了，那么到13年来，这个到现在为止，就是北京当局呢，他不愿意就是公开纪念赵子阳，有几个迹象，就是说13年来呢，今年13周年，你在海外去查一查有关赵子阳去世13年的这个报道，有一堆，起码能查到不少。那么你这个你在百度去一查，你一条也查不出来。就是说，北京那个最高当局呢，他还是不愿意在赵子阳问题上有任何的软化，有任何的松口。那么，那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像外界所需要的什么平反赵子阳啊，或者是给赵子阳纠错啊？要达到这么一种这个就是，条件，政治条件还是大环境，有没有这个什么样的希望呢？你觉得？
我觉得至少眼下看没有任何希望。这个除非中共自己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呢有其他的因素促使中国发生制度方面的变化。没有这两个条件，这个赵子阳的平反也好，或者重新纪念也好，或者对六四的重新评价也好，都是不可能的。
嗯，
这个几乎就没有任何可能了。这个以往这个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上台之初，都有很多人抱有这个对六四平反的这个期待，认为这个除了江泽民之外，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上台派，他是借着镇压六四，他也参与了镇压六四，这个这样的事情之外，就除了江以外，对胡和习都抱有某种期待。社会舆论，这个各种各样，包括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海外的，都认为他们手头都有一张好牌，这个好牌就是给六四平反，然后呢给由此对党进行改革。对胡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呼吁，包括海外有些舆论，国内有些纪念小型的纪念活动，胡锦涛并没有进行这种强势的打压，但是对习的这个呼吁，这个几乎是不起任何效果的，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做法，甚至上台以来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那么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大家其实就期待有一种制度性的变化了。没有这个制度性的变化，六四这件事儿、赵子阳这件事儿都不可能被重新提起来。
因为这个今年做这个赵子阳去世13周年的节目呢，我就把我手头上现有的一些，就是他去世前后和特别是去世以后出的一些，在香港出的一些有关赵子阳的书，比方说那个历史进程啦，或者杨继成先生写那个什么改革中的这个政治思想啦，就等这样一些书嘛，我就看出来，就是当时呢，其实就是赵子阳下台之后呢，有一段时期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呢，好像从各个方面都有消息传说是邓小平希望赵子阳如果认个错还让他回来干，还有消息说还让他当一个总书记，希望他能认错回来。那么哪怕就是在这么长时间内，哪怕赵子阳做一些这个让步，哪怕是表面上的一些让步，他有一种报道说都不至于有这样这个一种这个悲凉的一个结局啊。那么赵子阳他这种这个经历啊，他到底体现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和人格呢？先请这个上海的于梅森先生谈谈。
哦，这个事情是很大了，但我觉得他还是坚持的原则吧。过去党内斗争，都是违心的认错啊什么的。那从赵子阳这开始，他拒绝认错，他坚持原则，坚持事实，这是一个好的开头吧。当然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我只能说这些吧。
那个李伟东先生呢，您能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刚才于梅森先生的说法，他拒绝认错是对的，但是这个传闻呢并不能确认。据说有中央办公厅或者综组部的人去找他谈过，所谓认个错可以让他重新出来工作，管经济啊等等。这个但是前提条件是认错呀， 这个如果让赵子阳认错，就要承认刚才这个于先生提到那七个字，就是这个支持动乱分裂党。那么如果这个定性这个不能改变的话，让赵子阳认下这个错，这是事实上不存在的。首先赵子阳不认为是动乱，认为学生的是一种爱国性的这种反腐败、反官倒等等这方面的要求，支持中共进行改革，而是这个以李鹏这个为首的这个极为保守集团，这个弄了个426社论，然后呢，这个赢得了邓小平的这个欢心和同意，然后给学生扣上动乱的帽子，才有后来那么惨烈的一个64的这个官方的镇压和民间的抗争。这个赵子阳在这个定性上，对整个运动的定性上就不能认错，然后他也没有分裂党，他是正牌的党中央总书记，他怎么分裂党？这个定性本身就是荒唐的。那么分裂党的是邓小平和李鹏而已，对不对？如果说有分裂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赵子阳认下这个错，就等于说这个六四学生的和民众的鲜血就白流了。那么如果他认下这个错，他就要在党的历史上承认他自己分裂了党，这是完全不存在的两件事儿，所以他不可能认错。而且他在六四之后，他也痛定思痛的反思，就刚才提到的改革历程那本书，他也提到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走议会民主道路的和多党制道路的这种重要性。他意识到这样一位这个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位这个党的前总书记是不可能再在这个方面妥协的。
那刚才李伟东先生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赵子阳在六四他之后他已经这个下台了，那么他这十几年来，就是从六四到他去世这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被软禁的，那么肯定是这个他的这个待遇、生活待遇、政治待遇都是恐怕是邓小平做出的嘛，谁也没有这个邓小平的权威大。那么邓小平已经在1997年他已经去世了，他死亡了，为什么以后的这个中共的各界领导人，比方说江泽民啦、胡锦涛啦，那么再换到习近平了，当然习近平是在那个赵子阳去世之后才上来的。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为什么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呢？他们对这个赵子阳的这个看法也好、待遇也好，还是维持邓小平提出来，没有任何的软化。老是把他关在那个富强胡同六号，那么进出都非常不方便，来客都纷纷拒绝，就是说没有，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什么不能就是说对赵子阳来一个重新评价呢？他们两个人在六四当中的这个作用其实并不大，当然是江泽民在六四前他就从上海调到北京了。那么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当中当政期间呢，赵子阳的待遇还没有得到就是根本的好转，或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转呢？先请于明勋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这个问题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个江泽民他是一个六四以后的既上台的嘛，也是个既得利益者嘛。那么后面的一大串都是既得利益者嘛，如果要翻过来的话，要改善的话，那也是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儿，我还说不好的啊，
那么我看到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几本书，我在那个回顾那几本书当中呢，我就看到江泽民就是有几次因为赵子阳的一些提议给几中全会上的一些。自我申诉也好，辩护也好，结果反而就是遭到了更大的打压，好像江泽民非常生气，就是这个你现在的今天的地位，你现在待遇是你自己找的，而不是这个党组织加在你头上的。李伟东先生，你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刚才这个说法说江泽民生气什么是你自己找的，这个没有确切的证据啊，我并不为江这个传闻做为江做什么辩护，但是没有这样直接的证据，这个证明说这个江跟赵之间有这样直接的交流或者间接的表达。但是江泽民本身是六四的上台派，这个六四之前就这个秉承中央的旨意，压制世界经济导报，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由此呢等于给北京这个上了一个投名状， 然后517，5月17号，这个邓小平决定把赵子阳拿下之后，这个同时这个提议，当然也有这个陈云、李先念、等人的提议，这个让江泽民接替总书记。那么其实他已经在最迟在5月30号之前，已经把江泽民接到了北京。这个6月3号的晚上，江泽民本人就在人民大会堂上面，这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整个广场的情况，而且以准总书记的身份参与了整个六四镇压活动。那么江泽民应该是六四的这个镇压的刽子手之一，这个我也同意吴仁华先生的这个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六四做任何的松动性的这个评价和平反，虽然官方的态度有所软化，从暴乱到动乱到8964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这官方的表达到完全抹去这件事情，根本不说，这个都是有态度有各种各样的软化的，因为有国际方面的各种制裁和全球这个中国还要加入这个 WTO 啊等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存在，所以他尽可能的淡化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心中立场是不可能软化的。这个尤其香港维园每年六四的这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对整个这个中共的神经是都有刺激的，对全球都有刺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认为赵子阳的这个存在和这个不认错的这样的态度，对他们的神经就是一个刺激。
是。
那么这种情况下，想要给赵子阳改善生活待遇和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保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要客观的说，赵子阳在这个被软禁期间，也有数次可以到其他的省份去走一走、散散心，这个这样的经历。但是具体的过程我们都不太清楚。
他可以打高尔夫球，偶尔。
对对对对对，偶尔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记得，就是六四这么多年来呢，邓小平两个女儿，那毛毛啊、毛毛就是他来的邓荣吧，来到美国也曾经谈到过六四。那么还有一个女儿叫邓楠或是邓林，我忘了，她曾经去过香港。也讲到过这个六四，好像那个去香港那个画家女儿呢，她好像是这么说的，她就是说，这个六四呢，你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这个我父亲邓小平一个人头上，应该是政治局集体做出来的决定，这是当初主要一个观点。那么，来自美国这个邓荣女士呢，她好像也是说到这个，她好像把这个当时说暴乱动乱，她改成一个风波。他说这是一场悲剧，我记得就是90年代他来一次美国。但是就像李伟东先生所说的，邓家的孩子已经开始从这方面立场上强硬立场软化或者退了。那么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个有几个我们这个观众他们的评论，我来给大家念一下。有一个叫马屁金的这个网友，他说中共高层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把对手往死里整，赵子阳算得上中共最眼界开明的领导人之一，可是被非法搞下台之后呢，就一直被非法软禁在家致死，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连自己的总书记都遭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处置，这也给中共留下了野蛮和惨无人道的罪名啊。还一位叫李冰的人说，子阳第一，耀邦第二，中国最好的两位领导人，本来可以把中国带出专制走向民主，可悲可叹可惜啊。还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平反与否啊，主要看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体现的政治立场，这在大陆很被重视。那么这些现在我们是把那个赵子阳这个政治秘书鲍彤先生在北京电话接进来啊。鲍彤先生，先生你好，能不能听到我们谈话？鲍彤先生你好，你能不能听到我们谈话呢？
我能听到。
好，谢谢你。可能刚才呢你没有听到。刚才呢主要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有没有可能就是给这个赵子阳平反或者纠正错误。刚才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在纽约的李伟东先生，一位是在上海的余梅孙先生，他们都发表了自己看法。我想请你来谈一谈，你认为在中国的目前这种政治局势下，大风向情况下，赵子阳先生能不能得到一些比以往更公正的一些评价，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平反或者是纠正错误呢？
鲍老你好，能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请您讲。
我也很高兴现在终于接通了。
哦，
我想你提出来的问题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嗯，
因为平凡这个东西
嗯
在全世界不存在。
嗯，
公正评论、公正评价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人人发表意见，人人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就是公正。但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边，要达到一个公正的评价是很困难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嗯，
因此我想我讲的观点跟刚才这两位先生所发表的观点也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但是听众每个人，大家如果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都考虑对方说的是不是真有根据，是不是真有道理，那个时候那就是公正的评价才能有可能出现。而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要解决也很简单。我记得现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先生有过一个意见，要保护不同意见，要在就这个问题来立法。如果中国有了一个法律叫保护不同意见，那么我想对赵紫阳先生的公正的结论就可能出现。不仅是对赵紫阳先生的结论可以公正的结论可以出现，对所有一切问题都可以有公正的结论，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总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零打碎敲的问题。
是赵紫阳先生去世之后呢，我们也多次美国之音呢多次采访了赵紫阳先生的他的一位女儿叫王艳南。我记得王艳南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采访当中，他也提到，就是说他也不认为就是平反这个字是比较合适用在赵紫阳先生身上的，他也是认为是应该是一种纠错。那么我们现在不拘泥于字眼，不拘泥于平反或者纠错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其他还有一些网友或者是观众的一些评论吧。有一个网友他叫今天伟地，他说赵紫阳已经在一部分中共党员当心里平反了，公开不平反是因为呢一提到赵紫阳就让人想到六四，如果一平反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就政改了呢？赵紫阳的平反留给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位叫蒋先生，他说首先向鲍同老先生表示问候，鲍老表示问候，如果要为赵先生平反，首先要对80年代末的春夏之交那场风波进行重新的定性，还要对当时的高层决策者们的决策进行定性，影响太大。再就是现任的领导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外呢，是否愿意进行整体的政治改革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是不可能的，目前看不出来当局有改革的意愿啊。这些这些观众也好，这个听友也好，他们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我现在想说呢，那么提到这个赵紫阳先生呢，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中共的总书记胡耀邦先生。那么胡耀邦先生呢，他是他们两个都是在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支持下，然后担任了最高领导人职务，这些过程大家都非常清楚。那么他们两位也都是被这个邓小平或者是几大佬八老是七老，然后大家联合把他这个逼下了台。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北京当局对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待遇和这个态度和上市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当不一样。比方说对胡耀邦百岁这个诞辰啊，或是这些日子啊，官媒都有不少纪念的文章，那么有的评价也相当的高。那么我想请那个鲍同先生谈一谈，为什么就是北京最高当局呢对两位前这个总书记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鲍同先生请您先讲一讲。
好的，我不讲一点我个人的观点。
嗯，
我认为在耀邦跟紫阳这两位先生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为什么现在对耀邦的评论可以松动一点， 而对怎样的评论现在还严格控制呢？我想因为他们去世的，他们因为他们下台的时候，他们被邓小平拿下来的时候，那个所涉及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同。胡耀邦他是在反对是在邓小平反自由化的时候说他反自由化不利那个下来的，而紫阳是下来的时候呢，是夹着着整个天安门的镇压，天安门的镇压跟赵紫阳下台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跟耀邦连在一起的，是跟紫阳连在一起的。跟紫阳连在一起的这一次镇压意味着什么？我想就是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是中国全面腐败的新时期，就是中国最高领导用坦克用冲锋枪把要求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跟市民镇压下去，在这个同时也把紫阳拿下来了。因此如果平反紫阳，那么就是说对要求反腐败的要求民主的学生跟市民也要平反，那么就是说就没有这个腐败的新时代了。
嗯，
那个坦克那个冲锋枪不是不仅是不光是针对学生的，而且它是一个保护伞，保护中国的腐败分子，你们大胆放心的可以腐败，如果有人要反腐败，我用坦克我用冲锋枪来对待你，他等于对腐败分子说你们可以放心的去做，我可以叫你们先富起来。这个情况之下，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出现的问题，如果要平反赵紫阳，那么就牵涉到就是说对腐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牵涉到这么一个根本问题，牵涉到对邓小平的思想当中的一个最后他最后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结论这个路线到底采取什么态度。
嗯，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我看紫阳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那么我请那个纽约的这个李伟东先生你先等一等，我想继续问一下这个鲍彤先生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这个赵紫阳先生的这个平反呢，或者是纠错也好，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政治条件和气候呢？就是在我们所预见的这个将来，比方说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乃至二十大，在我们大家可以预见的将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学者叫高华，他曾经写过一些毛泽东的书。他去世的时候，北京一位教授曾经在高华的葬礼上，就是大喊了一声说天总会是要亮的。那么我就是说，如果是需要一种就是说天总会是亮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赵紫阳先生有可能得到一些重新评价的话，那么是否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两届这个中共领导人当中任内会发生呢？鲍彤先生你先谈谈这一点。
好的，我想要是讲到平反的话呢，我讲几个人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要平反的。一个是陈云，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是要平反的。我的根据是这样，中央顾问委员会当时决定四个委员要开除党籍，也就是说不得登记，由薄一波去请示陈云，说是中顾委的意见，中顾委开会了意见，就是杜润生、李锐、李昌、余光元这四个人不能登记，不能当党员。薄一波去请示陈云，陈云说这样行吗？是不是准备将来平反啊？由此可见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总是要平反的，但是陈云没有说要平反，但是陈云的心里是认为是要平反的。杨尚昆也跟讲过，我们党也是共产党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六四，这件事情总是要平反的， 但是我现在没有力量，这件事情只能由将来的人来做了。由此可见，杨尚昆他明确的说这件事情是要平反的，陈敏也认为要平反，杨尚昆也要认为要平反，实际上彭真也是要认为要平反的。因为在运动当中，陈云就提出来专门打电话给李鹏说，你要注意中间群众的意见。中间群众的是什么意见？就是左中右三种人，中间群众的意见你要听。什么意思？彭真还讲，我们应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依法办事。但是等到这个问题一出，他不说话了。说明什么？连陈云、连彭真、连杨尚昆都没有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邓小平已经去世了，邓小平去世了，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由江泽民来平反，但是江泽民平反吗？在江泽民手里恰恰是忠实的执行了邓小平的规定的路线，开辟了一个腐败的新时代，他怎么能够平反呢？他是靠坦克跟冲锋枪来开路，然后来开辟这个新纪元的。他在他手里开辟出来的，他要一平反，不是自我否定的吗？
对对对，鲍东先生，刚才您没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请这个余梅森先生和李炳东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想简单请那个李炳东先生谈谈这个问题。李先生在吗？
我在。我要先回应你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邓小平的两个女儿在海外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个传闻，是不能证实的。这么多年香港和美国有大量的这种宫廷内部的小道消息，总体上来说都是不真实的。这个他的两个女儿是不可能在海外发表，私下里包括私下里发表任何关于六四的谈话。这个什么他父亲也没有责任集体决定，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真实的根据的。这个而且他的两个女儿其中有一个至少是非常强硬的，在这个赵子阳这个发表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之后，他的一个女儿曾经打电话给赵子阳，这个基本上就是去骂了这个。其实赵子阳本人并没有任何要把邓小平抛出来的意思，这个是邓本人要求在中共十三大之后要跟各国的共产党要澄清他在党内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是有十三大的秘密决议的。赵子阳在这个跟这个历次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外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包括他去朝鲜，都重申了这一点。而这个赵子阳本人在这个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戈尔巴乔夫已经跟这个邓小平见过面。邓小平自己说，我们我们两个人的见面就是中苏两党的最高关系就恢复了。这个在这个前提下，戈尔巴乔夫当然是很困惑的，因为邓小平并不是总书记，而且要回去给苏共要交代为什么见了中共的一个元老，一个垂帘听政的人就是恢复了两党的关系呢？所以他去问赵子阳这个话的意思，赵子阳当然要解释。赵子阳说，我们党有决议，这个在关键问题上还是邓小平这个为我们拿主意，甚至由他来决策。这个话被中央电视台爆出来之后，这个邓家很恼火，这个认为这个把邓小平抛出来，这个那么邓小平本来就是这场六四运动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那么也谈不上抛出来，赵子阳只不过说个历史事实。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后边的评价，我对鲍老提到的一个人，这个有一点异议，就是陈云。鲍老师根据陈云在这个处理余光远等人的党籍问题上说将来要不要平反啊，这样一个心态来推测对六四他也有平反的心态，
好像、
这点有点有所不同。
好像鲍东先生提到那四位人、
啊、
对不起李炳东先生，好像我插一句，好像鲍东先生提到的四位老党员好像都没有被开除吧？
没有被开除，但是
因为陈云说了，所以就都没有开除。
我刚才是的，我们不提那四个老党员，回到赵子阳的问题上。鲍老说这个陈云可能对六四抱有某种平反心态，这一点我不太同意，因为鲍老是我特别尊敬的这个老师和老朋友。这个我不太同意，是因为有一个史实，是这个六四镇压之后，这个给陈云出的官方的歌功颂德的书，描述说陈云在这个邓小平家里边一个一个的人握手，说你们战争期间有人这个家里有人去世吗？ 有战友去世吗？大家都回答说有。是陈云自己说，我们能把这个花2000万或者3000万人头打下的江山交给广场这些人吗？六四是这个陈云坚决主张镇压和逼迫邓小平镇压的。
那么，
所以他也是六四的最主要的刽子手。
当时好多种说法，有的人说这个高官说了是杀几十万人保几十年太平。
这个最主要的这个话的源头就是陈云。
有的说是王岐山说的，有的说是其他人说。
不对，就是陈云。
哎，
陈云说完了之后，王震出去说。
嗯，现在
我在我的六四的十大分歧这个详解当中已经明确说过，六四是三个人的三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互相搏斗的结果。
嗯，
一个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是改革开放的路线，一手是个思想基本原则。然后第二个是赵子阳，赵子阳是想希望这个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
李先生，我先插几个这个好多这个观众和这个听友的这个读者的来信啊，我想插一个，有一个叫乐乐的先生，他说赵子阳是当时自由派的代表，他希望改革，但是错误的估计了党内分裂的严重性，将党内的矛盾公开化，同时他始终没有很好的处理学运问题，他已经做了最后和平解决学运的努力，但是学运学生始终没有统一意见，一再的得寸进尺，导致最后事件无法控制，赵子阳最后也无力回天，最后导致了中国改革将近停止了5年，他这么写的是5年，不知道。还有一位叫小雨
说这个说法不能同意
啊。还有一位叫小雨说的是，赵子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将其软禁致死，触碰赵子阳的问题就是触碰六四问题。现在的中共还没有做好触及六四的准备，以后也不可能，因为赵子阳的下场是邓小平、陈云以及一大堆元老做出的决定。平反赵子阳，那邓小平、陈云、李鹏、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就得接受审判，所以肯定不可能。那么是这样，就有关这个赵子阳的政治遗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呢，赵子阳当年对中共体制的反思，这个报道刚才也提到了。那么晚年被中共当局软禁的赵子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呢有相当多的反思呢。他曾经在改革历程，刚才我们提到这本书当中呢，指出如果中国不实行西方的式的民主呢，就无法杜绝腐败，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的问题。他有关中国前途的看法呢，是否正在应验呢？赵子阳当年希望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这种思路和今天习近平以全面掌控为特色的这个治国方式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一个是当年被逼下台的总书记，一个是今天逐步走向集权的总书记，赵子阳和习近平两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下如何呢？接下来我们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有评论人是认为呢，赵子阳当年是被邓小平逼下台，主要原因是赵子阳希望呢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来进行政治改革，而邓小平希望回避政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认为呢，如果当初赵子阳成功，那么今天中国的现实就会大不一样了，比如媒体会更加的自由，司法会更加的独立等等。那么我们先请鲍同先生来看一看，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来看的？
我讲几个问题，这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也比现在活跃得多。赵子阳还在当代理总书记的时候，他就明确了两点：第一点，党不要管文艺；第二点，党不要管审判。这两件事情都是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讨论的。当时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学生进入了军事警戒线，被打死了。人家来问司法机关，来问赵开会，向赵子阳汇报，问赵子阳应该怎么处理。赵子阳说，我们党的会议不是讨论办案的，办案应该由法院依法审判，应该由检察院依法公诉，应该由公安依法逮捕，这些问题你们都依法，中央对你们就满意了，你们各自依法处理。三，司法要独立。当时还有一个电影叫《芙蓉镇》，
对，古华写的。
拍了以后能不能拿出来公演，有争论。当时有一位书记就请子阳去看电影，看完了以后请子阳发表意见， 这样说，我们都是观众，大家都来看电影，不是来决定这部电影能不能演，应该仅演还是可以公演的。文艺作品应该由作家、由读者自己去做决定。这个赵紫阳的这些意见都是向各界党委传达了的，因此在赵紫阳当代理总书记跟总书记期间，党是不管文艺的，党是不管审判案子的。
哦，
不仅如此，我还可以讲一个事情。
嗯，
当学生提出要反腐败、要民主的时候，紫阳说学生的诉求我们怎么处理？过去的老办法，学生的诉求由党决定。
嗯，
现在呢，我们应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处理，来解决学生提出来的诉求。如果说是以这个为契机，以解决学生在八九年提出来的要求为契机，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我看中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好，谢谢鲍松先生。那么我们请这个上海的这个俞梅勋先生，国务院的法制局的原来的法律工作者俞梅勋先生来谈谈，你对刚才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这个鲍先生说的很好了。当时一直是那个党政分开啊，政企分开，这个是改革开放以来，那个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倡导的，而且在十三大也是做出决定的。党的不是包罗万象，不是管所有的，党是搞政治思想、搞政治，不是搞具体业务的，这个发展得很好。那么我们从建国这个从那个49年以来，就是党管的太多了，把好多东西搞乱了。历史运动，这个教训已经是很多了。那么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嘛。这个发展的也是很好的。
那么请那个
好了，
请那个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来发表您的观点。
这个比较其实意义不大，大家都是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你不就是要比较这个习近平和赵紫阳吗？赵紫阳是这个要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直到走向这个社会主义的，他也是有社会主义这个帽子的，这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的。但是习是要走这个红色帝国，这我已经早就说过，他这条道路是一个红色帝国之路。而且我也明确说过，这是一条新纳粹主义的道路。这个比较其实没有意义，需要谈的是刚才那个学生，就是刚才那个观众的评论，那个观众的评论，所以赵紫阳最后导致改革失败啊等等，社会舆论方面也有，这个是学生影响了这个国内的改革派的这个改革，最后导致改革失败，学生盲动，没有见好就收，等等这样的说法才是值得讨论的。这个我认为赵紫阳在处理学运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而且这个想要在民主的和法治的轨道上这个解决问题，那么最后被六四被镇压，赵紫阳也采取了这种抵抗不同意这样的态度，直到被软禁致死。但是赵紫阳和学生两个方面都需要重新去考量一下的问题是，学生是不是影响了改革派最后要改革的决心，包括要改下去，把这场改革最后被学生中断了。其实没有这个事情的，真正要中断的是党内的保守派，包括那八老，包括邓小平，包括这个李鹏等等，他们早就想让赵紫阳下台了。在赵紫阳这个当政期间，十三大之后，党内的保守派要拿下赵紫阳已成定局。学生的最后一搏其实是帮助了赵紫阳。问题是紫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最后的时刻也有某种这个不敢跟邓小平翻脸和不敢跟党决裂的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他没有呼应学生这样的要求，错失了这样的良机，也是一个遗憾。但是说学生影响了改革进程，我不同意，是整个保守派最后的软弱才导致了六四的失败。
好，
这点是才值得真正好好讨论一下。
好，那个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先谈到这里。说到这里呢，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不是昨天看那个就是改革历程那本书，我看到有一个那个麦克法高尔，就是哈佛大学那个教授麦克法高尔，他曾经提到，他说是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因为不是邓小平，应该是赵紫阳。我想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就是
我刚才说了有三个人，你没有让我讲完。
嗯，
我刚才有三个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另外一个就是陈云，三个人的改革路线的博弈的结果，才有最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六四的爆发。像麦克法夸尔这种写文革的这种大师，对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他其实了解的很少。
嗯，
这个其实他的评价都是非常表面化。
嗯，
这三个人的改革路线，
嗯，
邓小平刚才说了，是两手硬，两手都要抓。
嗯，
然后最后他自己把自己困死了。他在两个方向上摇摆，他一会儿倒向赵紫阳，一会儿倒向陈云。陈云的路线是这个他的经济路线，是这个要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给市场经济一个笼子。
好，
那么他的政治路线是让红二代接班。
刘伟东先生，
好。最后的陈云路线，逼迫邓小平倒向他，才有六四的结果，最后把赵紫阳拿下，是三个人三条路线博弈的结果。这才是中国六四发生之前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政治态势。
那么有，我现在还有一个念一个这个先生叫先生甲鱼的一位网友，他或者观众他来跟我们评论说，他说如果说赵紫阳是中共的改革派右派，邓小平、陈云是保守派左派，那么习近平连个左派都算不上，早就没有了理想，形同走肉啊。我想继续这个问鲍彤先生，那个就是在这个中共的改革开放这个设计，谁是总设计师方面，你有点什么看法？你认为赵紫阳是不是总设计师？
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没有总设计师，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很多人说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这个不对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所有的人的要求，毛泽东死了以后全中国都要改革。什么改革？改掉毛泽东，这就是改革。当时连邓小平也是赞成的，邓小平讲过一句话，不改革死路一条。什么死路？就是党的死路，不是人民的死路，人民不会死，党要死。所以邓小平是要改革的，但怎么改革邓小平不知道。那么他要找的人，当时是找了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胡耀邦跟赵紫阳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赵紫阳的当时一开始他着重抓的是经济，他的抓经济的办法他是怎么抓法的，不是他抓，他说由农民来抓农业，由企业来抓企业，所以他提出来的叫农民的自主权，企业的自主权。赵紫阳讲的东西呢，讲了半天，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么几条。第一条叫放权，过去的权力集中于党，党要把这个权力还给权力的主体，叫做松绑，过去把它捆起来了，现在把他的手脚要放开，叫做让利，过去把这个利益都由国家拿过来了，现在要把这个利益还给老百姓。放权松绑让利，由农民来自主，由企业来自主，由农民来自主，这个呢人民公社就瓦解了，由企业来自主，这样呢商品经济重新又得到了一线生机，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
是你赵紫阳的意思呢，并不是赵紫阳设计的，而是大农民愿意怎么干，农民自己去决定，企业想怎么干由企业自己去决定。这个实际没有实际是。
那么
但是呢，赵紫阳对这些意见呢都表示支持，而且都形成了他自己在做领导的时候的各种政策跟规则。而这些事情呢，邓小平是没有的。邓小平当时没有别的人，他在经济问题上同意紫阳。所以紫阳经常跟我们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我们寸步难行。所以小平当时呢是确实是以支持改革的面目出现的。问题在于他镇压了六四，那么就是说也没有人民的自主了，只剩下邓小平自主了，因此改革死了，因此中国进而全面腐败的 这个时代。
那么鲍总先生，这样我现在在参见一个叫小雨的网友和观众给我们来评论，他说赵子阳深具智慧，思维开拓，中国大陆的经济能达到今天这样，就是赵子阳的经济政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贸易政策，靠外资发展经济，习近平只不过吃着赵子阳的冷饭，通商宽衣就能证明其水平。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在那个历史进程的那个改革历程那本书当中呢，好像这本书因为这个鲍总先生您写的序是吧，你肯定知道，他当时呢就是赵子阳先生曾经对杜导正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就是摆脱这个左的这个束缚，开始痛定思痛，
文化大革命，
改弦更张，
文化大革命，
请讲
文化大革命。赵子阳讲文化大革命，诗人大彻大悟，这句话我听赵子阳讲过两次，我也听到别人讲过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大彻大悟，但是赵子阳所讲的深度跟广度跟别人讲的不一样。赵子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使人理解的，理解他的出发点的。当时造反派斗赵子阳斗得很凶，赵子阳回来以后他说，造反派为什么斗我们斗得这么凶，因为我们过去斗他们斗得这么凶，所以赵子阳说呢，造反派也是人。我认为赵子阳这个观点就是说他把人当人，把农民当农民，把企业当企业，把管理者劳动者技术这个发明者都当作经营者，都当作人，
是不是可以？
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说？
这一点，
鲍总先生，是不是可以说赵子阳先生从文革开始他就有了西方这个意义上的这个人权的这个观念呢？
他有非常明确的观念。
那么后来他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你认为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六四这个问题上，他一下就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了，还是他很早就像鲍总
先生？没有，我同意鲍老刚才讲过，他是文革，这是一个对很多中共党人来说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是否彻悟到这个像我们现在，比方海外的这个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关于文革的那样的思考，这个也还是有一定的。进一步他对他们来说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像赵子阳这样的大家都经过文革了，为什么只有赵子阳或者胡耀邦有这样的思想，其他的人为什么他们大家也都被群众这个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很批很斗，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悟出这一套东西来呢？比方说好，有的人比方说万里先生也许悟出一些东西，那么为什么别的人，特别是像把那个赵子阳胡耀邦他们整下台的这几位大佬，他们为什么没有悟出这方面的东西呢？
他们也悟出了，客观的说，他们都参与了那个关于文革的那个历史决议的起草，那个起草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有比较激进的意见，但是不是没有悟出，他们是这个明知道那件事情错在哪儿了，但是不肯说，这就是邓小平包括叶剑英最后还要对毛进行三七开的这个评价，因为毛泽东是他们这一批人，特别是后来的红二代、红三代，这个他们的祖宗牌位。
好，
没有毛的这个形象挂在那儿，他们整个的所谓的共和国和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好，李伟东，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选择。
那么因为那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这个嘉宾，鲍同身在北京的鲍同先生上来电话非常不容易，还有身在上海的于梅孙先生，还有纽约的李伟东先生。感谢他们的非常精彩的这个讨论和评论啊。那么我是海涛，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